锦毛鼠白玉堂，在醉仙楼上盘问相福。这相福这小子咬定牙关不说实话，要不有那么句话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。这个相福心里头有鬼，所以说话也不自然，表现得吞吞吐吐，手脚也没地方放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头有鬼。白玉堂何等聪明啊，但是他做梦也没猜到相福这小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刺包大人，这个白玉堂没有料到。他刚走，展雄飞站起来，南侠算了账也下了楼了。南侠刚走，那个小老头也吵吵开了，伙计算账。还没等伙计把数目报出来，这个老者在怀里一伸手拽出块银子，巴巴往桌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白五爷被眼前这一系列的事情惊呆了。白玉堂一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漂亮小伙是谁？这个老者是谁？两个人都身带绝艺啊，怎么一听说包子人来了，前前后后都下了楼了？难道说他们出于好奇要看包青天，还是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？白玉堂想到这儿也坐不住了，把那个伙计叫过来，告诉他这桌酒菜给我撤下去，我有事一会儿再回来。他一摆手，带着四个大个也下了醉仙楼。咱们不说旁人，单说草上飞相夫，从楼上下来好像小鸟出了笼子一样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话，倒霉，真倒霉，怎么遇上白老五了？查一查把命丢了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我呀还得按原计划行动，杀了包黑头。由于白五爷的出现，把他的原计划给打乱了。那阵他琢磨着从楼上往下蹦，这阵是不可能了，只好挤在人群里头。这阵他往街上一看，哎呦，这人呐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，一个个街间擦踵，简直是挤不过去。谁不想看看包青天？仗着相福这小子个儿大有力气，胳膊还长，三挤两挤，挤到最前边去了。他晃着大脑袋往街口那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包子人的队伍已经进了安平镇。他呀是个贼出身，也没开过这个眼啊。今儿他这么一看，真是大吃一惊。包子人这队伍真威风啊，在那最前面跑开500匹对子马。说什么叫对子马呢？四个一排，四个一排，说红色的都是红色的，说黑的都是黑的，说白的是一刷白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选来的。那个马匹的胖瘦高矮都一样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刷亮，马上的骑士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，一个个戴着大尾巴风帽，身穿跨马服，手里头是长枪大刀斧子大戟18般兵器。因为进了街里了，这马跑的不是那么快，正好在前面拥过，怎么这马队过去了， 是包大人的道队，就是专门保护包青天的，也都是骑马的勇士，其中有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娄青、耿春、杜顺、江凡、黄茂12名勇士，大总管李才、二总管包兴、红笔的师爷公孙策，正中央是八抬大轿啊。按包大人的资格做不了这种轿，这轿啊名字叫文华大轿，那得一品大员才能坐，因为他是钦差大臣到陈州放粮，所以皇上恩赐允许他坐这乘轿。这乘轿是又宽又大红油漆的轿杆，再看抬轿的这些人头上也戴着风帽，身穿着蓝军装、蓝号坎，打着白裹腿、大尾巴兜跟撒鞋，挽着白袖头，一个个是精明强干的，真精神，都像那小老虎似的。这大轿非常平稳，轿杆偶尔发出点声音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。在这轿子的后面是黄彩亭，里边供着四帝仁宗的圣旨，再往后看是开封府的八班人役，对对锁，对对棍，对对绳，对对刑具，也能有三四百人，前仆后拥，威风的不得了。那么包大人在轿里头坐着，外边能看得见吗？能，因为包大人有话让把那轿帘高高的卷起来。自从出京啊，包大人就有个感觉，老百姓都好奇，都想看看他长什么模样。在那封建社会，一般的当官的怕看，纸包纸火挡个溜眼，包大人则不然，看就看呗，那怕什么呢？怕行刺的不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爱遇上什么事什么事，要不怎么说包大人这是虎胆呢？所以他这个轿帘一直是撩着，外边的人看得十分真切。相府也是第一次看着包青天，他一看包大人，哟，长得真黑呀，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大宽脑门子，四方下巴，稍微有点挖口脸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面，大眼睛往外鼓鼓着，狮子鼻子、火盆嘴，还有两颗虎牙支于唇外。你脑门上长的是什么？脑门上长个包，又像月牙，又像八卦太极图，这玩意儿真怪啊。就见包的人头上戴着方翅乌纱，身穿大红缎的蟒袍，看这意思也就在30岁左右。其实相府猜错了，包的人这会儿没那么大，他才20多岁，不过这人长得黑，显得面老。就见包青天坐到轿子里头，向外面频频的招手示意，面带笑容啊，老百姓可就喊上了：“欢迎包青天呐、啊！欢迎包青天、啊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包大人的轿子离着相府可就不远了。这个贼心里头一动，到了我下手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可够冒险的， 能不能成功啊？就杀了包黑子，我跑得了跑不了？相夫的心有点紧张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猛烈的跳动。要不怎么叫贼呢？明知道有危险，这小子还要挺身走险。你看他偷偷的把大衣闪掉，手握鬼抽刀的刀把，大拇哥一推，崩慌，想要把刀拽出来。哎，就利用这机会，一刀把包大人给刺杀了。哪知道他的手也杵在刀把上了，那刀刚拽出半截来，就觉着脖子发凉，有人往里边吹气儿。耶，相夫一想，谁往我脖领子里吹气儿？他回头这么一看，在身后站着四个大个，他瞅着眼熟，哟，想起来了，就是白玉堂手下带的那四个人。就见那四个大个一边俩抱着肩膀瞅着他，干什么呢？老实点。哎，是我这刺痒，我快一快。相夫吓得脑袋嗡嗡直响，没敢拽刀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包大人的轿子过去了。哎呀，相夫一想，我真他娘的倒霉呀、啊！看来行刺包黑头是不得下手了，他恐怕白玉堂找他毛病，钻入人群，这小子溜了。如果他这阵回到陈州，见安乐侯一交差也就完了。可这小子没敢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琢磨，不行，我跟安乐侯多年，深知他脾气古怪，这个人是残暴不仁呐。他要叫东就得上东，他要说西就得去西，有一件事给他办不到，他算恨你一辈子，抓我一招之错，我还好得了吗？不行，这么回去了，他非要我的命不可。哎呀，得了，我还得打听打听，包黑子住的什么地方，得便，我还得二次冒险。这小子算下定决心了。后来他一打听啊，包大人当天没走，住在安平镇的公馆。这个公馆也是一座大庙，那阵儿都怕火烧水淹，一般的镇殿都有火神庙，所以这也不例外。离着安平镇不到一里地，这庙还挺大，道士和本地的地保、本地的官人早把这收拾干净，所以包大人在火神庙打下公馆，一个呢是为了休息休息，二要代理民司，接受老百姓告状打官司。所以包大人没走，咱们安下包青天怎么接待百姓咱不提，单表这相夫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他休息了休息，一直到日头末了，像耗子似的钻出来了，到街上买了几个烧饼，切了半斤酱牛肉，又打了一壶酒，到了郊外找了个树林，一看里边有几座孤坟，他靠着坟头上席地而坐，用开了晚餐。等吃完了，他往坟头上一靠，闭着眼睛琢磨着怎样行动。他一想啊，今天晚上我再试一回，要不能下手，干脆陈州我也不回去了，反正国家这么大，在哪儿不吃口饭呢？我呀算不能见安乐侯。他一直等到定更天，揉揉眼睛往寺外一看，真黑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，微微还有点风。他站起来精神精神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换好了夜行衣，把刀背于背后，斜背白宝囊，出了树林，赶奔火神庙。 着他的脚程，没费吹灰之力，他就到了。他趴在黑暗之处往前头一看，就见火神庙那儿灯火通明，戒备森严呐。巡逻队是一队挨着一队的，高挑红灯，咵咵咵咵咵咵，口令，自己人干什么呢？站住！哎呀，相府一看有准备，我还格外的留神呢、啊。他又等了一等，看前面的巡逻队过去了，后边的还没来，利用这个空隙，他往前一窜，就靠近火神庙的大墙，双脚点地一滴溜，噌，就窜过墙头。这墙里面有几棵树，正好影身到树后，蹲下喘喘气儿。往院里看，还不像外边那么严格，里边没人。他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拐过几座跨院，这才来到包大人临时的正厅。院里是方砖铺地，他往正厅里投眼观瞧，包大人没睡，借着灯光正在灯下批阅公事，这桌上堆着不少东西，看的意思挺忙。在两旁站着12个大个，都是绿裤子弯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鸦雀无声。他往院里看，院里站着几个卫兵，谁也不言语。哎呀，相府一琢磨，看这意思，包黑子不想睡觉了，这要通宵达旦可毁了我了，这怎么办？等他睡着了是不可能了，这一说我又白来了。嗯，不见不啊，干脆我另想个对策，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吧。这什么意思？他打算拉出刀来，冷不丁就蹦进去，还没等里边人明白过来，就把包大人杀了。这个战术也够厉害的，但是风险那就更大一些。到了现在，草上飞的小子跟疯狗一样，也不顾及这些，他轻轻的把鬼头刀拉出来，看了看距离，我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冷不丁的他蹦出来了，噌，正蹦到门口，肉又往里一蹦，跳到包大人桌子前面来。你想，深更半夜呀，谁能想到有贼这么大胆呢？就敢公开跳到屋里头，谁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。虽然说包大人身边站着十几名卫士，这些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看蹦进一个人来就知道事情不好，想要拉刀，这刀都拽不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忘了摁崩簧了。那行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，就见相福这个小子隔着桌子，肉一声把鬼头刀往空中一举，那叶子把包的人劈了。可包大人正在全神贯注批阅公事，还要审查老百姓地上的几张状子，就觉着面前黑影一晃，包大人抬头一看，大吃了一惊啊！一看头前站着个大个子，满脸横肉，二目放光，手里拎着冷森森一把钢刀，他就知道不好，因为昨天他接着个纸条，展雄飞向他提出警告，明日安平镇谨防刺客。所以包大人有这种思想准备，派去很多人寻风放哨。但是这个刺客敢于公开露面，这包大人没想到，所以把包青天也吓了一跳。再看他逃笔于案，肉就站起来，对着这个相夫包大人叫唤了一声：“啊！” 叫唤什么，心里说话，我要够呛。这一叫唤不要紧，相夫这小子刀没敢往下落，扔跑了。到了院里，这草上飞一琢磨，我跑什么呢？包黑子是个文官，不懂武艺，他叫唤他的，我砍我的，我怎么沾事得迷了？哎呦，这个后悔呀！等他想二次拉刀再进屋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阵十二名勇士那刀全拽出来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抓贼，有此刻抓贼了，串锣一响，巡逻的军兵全赶到了，张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相福这么一看，心头就凉了，完喽完喽，彻底失败哟。他一想啊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赶紧逃之夭夭，再晚一会儿性命休矣。想到这脚尖点地，蹭他窜上东房，那意思再一换腰蹦到外边去，我就跑了。你别看你们人多，你们不会我这能耐，等你们开个门再追，我连影都没了。他想的倒挺好，脚尖刚蹬到东房的房瓦上，他没想到在房上呢站着一个人，这人等他半天了，谁呀？正是锦毛鼠白玉堂。白玉堂也没走，因为他发现相福这小子鬼头鬼脑，觉着这里头有毛病。后来他也想到，是不是他有意要刺杀包大人，或者对包青天采取什么不利的行动。他跟手下那四个大个子一商议，这四个人点点头说，五爷，我们发现他看见包大人的轿子来了，要拉刀，看意思肯定是行刺，就提醒了白玉堂。所以白玉堂呢晚上没睡觉，到了公馆暗地之中保护包青天。果不出他所料，相福这小子真来了，正好还蹦到他的东房上。白五爷气急败坏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蹬到草上飞前心上，啪就下去了。这一下把相福可摔苦了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要不是仗着他有两下子，非摔个半身不遂不可。这草上飞提着包裹背着刀，心中暗想，包黑子包黑头，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日。